说这个地方也有称西乃山、啊、在哪里上帝颁布了、啊、十诫，又跟他们、啊、立约、啊、然后他们就走到这个加底西巴里亚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迦南的 南方的、南边的。怎么说，就是他们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南方的门口了、啊、只要他们跨进一步，他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应许地。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从西乃山、可利山、啊、到迦南这个南方的门口需要多少时间呢？如果我们参考《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刚才你们读都已经读过了，你就发现原来只需要跨十一天的路程，他们就已经到了迦南地了。但是如果你看第三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跨了多少年呢？他们只能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是在旷野下的 走来走去、啊、就是这样子，就跨了四十年的时间。你可能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你读这个民数记，你就会发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不肯相信神，他们不愿意去。最后上帝就跟他们说了，你们这一代人既然不愿意去，那就不进去了，我也不允许你们进去，你们就留在这个旷野咬酸，你们就在这里就过你们的生活，等到你们都在这个旷野都死掉了，你们的第二代才能够进去这个迦南地。摩西现在、怎么说呢，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时他的年纪大约是八十岁，但是当读生命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也跟着这些批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中、已经跨了四十年的时间。所以摩西现在已经一百二十岁了，他也知道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时候他就要问一个问题，上一代的人已经都死掉了，留下第二代，他们能不能够成功的进去这个迦南地呢？他们会不会好像以前的他们的父母一样没有信心，也叛逆，以致到他们不愿意跟随，然后就又再一次的失败了？当时摩西也蛮担心，所以就把他们叫聚一块，然后跟他们分享、这就是《生命记》当时的背景。我们看见摩西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重新去回望历史、提到这个过去他们的失败是怎么样的。当时摩西就跟他们说，当你们的父母从何烈山出发走到这个迦南的门口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什么呢？刚才你们读圣经，你们都看见最后一句第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就是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当时摩西就是跟他说这两句话。我想问大家，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不要怕，真的不可怕的，不要惊惶，如果人家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他一看得出你很害怕了，否则他不会重复又重复叫你不要害怕。当时上帝是看到以色列人真的蛮害怕的，就是多走一步他们也是很担心很害怕。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你不要笑，以色列人真是很软弱，他们不信，这走的快有四十年的时间了， 什么都不倒了哈。其实当我们问自己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过去的历史或者是现在，我们也可能跟以色列人差不多，也是充满了很多令我们很害怕的事情的。现在我们已经走到2026年3月1号了啊，有没有发现这个年头啊？2026年只是走过了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但是你看见很大很大的变化。有人说2026就好像有一个特征，就是变，很快的变。未来的日子可能更多的变化，无论是科技、金融，甚至是政治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局。我们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已经变了，是什么变呢？就是这个哈梅内伊他已经死了哈，伊朗变了哈。在1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委内瑞拉也变了。将来有什么变化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看见2026年，可能你会看见更大的变化，也还有就是这个变是变得来得很快，快到一个地步，你刚刚适应了一个新的变化，但是就又来另外一个变化了。这样单单看这个科技AI， 你发现哇，它的变化真的蛮速度蛮快的，是超越我们人类历史的经验啊。大家都知道英国当年这个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启的啊。这个工业革命影响全世界，需要花多少年呢？需要花300年才能够影响全世界。后来这个互联网IT 出现了就花了30年，就让全世界都能够去用这些东西现在呢 AI 出现了AI 出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听，以前都听什么 GPT 什么来的都不懂专门来这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听3年前我们听这些东西，但是3年后的今天的你跟我已经懂得怎么去用了你有没有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用这些东西有没有发现每一个的变都是后面少了一个零当初是300年，后来是30年AI 3年，如果再来一个科技的改变，你想象需要多少呢？可能3天就已经有一个世界的大变了。你会发现我们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世界，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变化，你怕不怕？我相信每一个人心底里也会想象到未来的日子实在太多的难以想象的事情，让我们都会很怕，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再向前走多一步，他还是感觉到有一点怕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以为他们很软弱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有我们怕的地方。就好像这里说的，困难在我们前面，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着，不要让它成为很清楚的一个地步，我们感觉到神好像很模糊了。 就是我们最需要柔心，所以我们需要从当年摩西从历史中他得取了一些教训，现在我们在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去取得一些的教训。摩西向带领百姓就回头去看他们当年的失败的历史。当年他这样说，不是说要常常都要提醒我们，你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你怎么都会弄到这样的田地哈，你真的不好哈，很软弱哈。其实摩西不是要这样子，要提醒我们的失败哈，他乃是要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好好的心理准备啊。过去的失败会让我们在一起的得一些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前面，不要跟以前的方法或者以前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前面的人生。他要求百姓要凭信心去走，他跟他们说前面的路其实我们只要凭信心就能够向前了。但是这个信心并不是叫你是无力无图的情绪式的去唱着去没有原因 的走进去，不是其实摩西告诉我们，这个信心不是一种情绪的表现，乃是你跟神其实有很多的经历的。当你想到当初上帝怎么样带领你去走过这个红海，还有在这个旷野的生活当中，上帝是怎么样的去供应你们，当你听看见神迹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怎么就经历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就慢慢的可以大增了。所以摩西提醒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要我们盲目的你冲下去就行了，不是这样，乃是你根本是有理据去相信神的带领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尤其是在这个二十二节，你看见当时摩西叫他们凭信心去走进去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就反而去建议摩西，其实我们做事呢不能够这样蛮冲的哈，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为我们的群众负责任哈，要怎么呢？我们就要选派一些人先去窥探以色列这个地图哈，然后我们可能是画一个大地图，然后再决定怎么去打这场仗哈。相信他们就是这样的，很理性的去要求他们这样的态度，就好像一个人他会比较喜欢面对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喜欢去凭着自己的判断也要有好美好的计划这样子，觉得这样子就比较有责任感了也对得做这个就对得起前面每一个的群众了那其实他们这样说呢也是也不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二十三节着怎么说呢，他说我也觉得这话以为美他也感觉到你们的想法也是对的，所以摩西就派人到这个以色列地去窥探这个地方了。后来他们就拿着这些当地的果子，这个葡萄就回来了。他们说这一块地果然是一个美地。在二十六节，你看见他们虽然说这个是一个美地，他们窥探回来了，看见这个真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美好的福地，但是他们怎么说呢？哎，虽然这个地很好，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去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 难道这个不是美的吗？你看这刚才圣经说跟我们说的，就是他们拿着这些那地的果子的时候是怎么样拿的呢？他们把一挂的葡萄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去买葡萄是怎么买的，我们三个手指一拿就是一挂啊。但是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两个男人驮着抬着回来的。你想象一挂的葡萄是这么丰收的啊，你就看见这个地实在是肥沃的之地啊。上帝没有欺骗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为什么呢？问题不在于你看到什么，问题是在于你选择看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选择看巨人，他们选择看高墙，他们不选择看神。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是这样，虽然巨人存在，但是他们就忘记神也存在。他们重复又重复的去提这个巨人高墙，然后慢慢慢慢就把神都放在一边了。有人这样形容啊，就是说这里不见了一些东西，没事。有人说恐惧的本质就是本质啊，就是你让一些的现实的东西占满了你的眼睛，然后上帝的你的目光就把上帝都载出去了啊。本来我是有一段这样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了啊，没所谓哈。以色列人当年的失败就是这样，他们把眼光全部都焦点呢啊，已经放在只有巨人，只有高墙，他们只见到这一些。就是这个巨人真的很巨大，很巨大，巨大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把神都判断的不理性的判断。他们说神是恨我们的，他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之地是要除灭我们。你看见他们呢，就是现在他们的焦点都已经失去了。失败往往都是从你的眼光失去了焦点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信仰上面生活，我们的信仰的生命路程呢，很少是说自己是没有信心的，我们很少是用这一个的表达方式去看自己的灵性的。我们常常会配了一件外衣，这个外衣就是我们要什么都要合理，什么都要什么复杂应啊，要现实去考虑很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外衣就欺骗我们，叫我们慢慢的忘记，甚至去怀疑神。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焦点是什么呢？是不是生活中很多的难题问题是天天都有的？工作有没有前途呢？我的房子的问题，我的脸子的问题，或者是我的健康的问题，我的孩子的问题，他们的成长也让我很多的担心啊。我们香港人就是永居，可能会搬龙门了，我们也有很多的忧虑啊。不错的，人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难题，它会令我们很害怕的。当我们每一天晚上坐在床上的时候，我们会反复的思想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担心，但是会不会我们也会想到神呢？不要把你的困难变成你心中的巨人，不要把你的困难变成你心中的巨人，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只看见巨人，只看见这个高墙。其实，当我们有神的人，应该要让我们来拿出一份信心来，就是否，我不是要你去否认巨人的存在，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拒绝让巨人决定一切，这就是信心了。不是说没有巨人，不是这样说，还是存在的，但是不要让他弄到你什么都决定不到，什么都拿不出信心来。摩西经过40年的反省之后，他写下这个《生命记》的第一章，他让百姓重新的想到过去的失败，但是他不是停在哪里的，他还是会把百姓的目光再回到神的身上，要他们回望历史。其实回望历史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人去想到自己的失败的经历，我们怎么去从中来得取一些的教训。所以呢，摩西现在就要让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是，其实神是在我们中间，他没有离开过我们。首先我们看见摩西怎么去帮助这帮以色列人，让他们去从历史当中得着教训呢。你看呢，其实这是个生命记了，如果我们曾经读过生命记，你会发现它很特别的，常常跟我们去回望很多过去的事情。所以呢，有解经家就告诉我们，生命记其实好像就摩西带领我们去有一种个回忆神学的这一种的在教导，是让我们从回忆当中去想到我们的神在我们中间，他是怎么带领着我们啊？在回忆的当中，你会发现上帝与我们同行，然后就从中来散发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了。透过回忆上帝这个他在历史当中他的行动，透过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就是以马内利，我们是不孤单的。在生命记，摩西就是反复的运用这一个回忆神学，尤其是当他提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去敬拜很多的条例他写了很多的节期，要他们以后要怎么信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他们回想当初上帝在他们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做了很多的大事就好像是他们过这个逾越节一样，他们过这个节期不是大吃大喝这么简单乃是要纪念什么呢？纪念过去上帝是怎么样像这个时灾，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在红海把他红海分开，救他们脱离了这个埃及的围炉之地。所以你看见整个的生命记就是让他们回忆他们经历神的救赎，还有就是让他们知道神是救赎他们的神，他们就知道认定他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很重要的神的选民的这个身份呢。回忆神学不单单是当初旧约的时候去预 运行的。其实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所以你看见耶稣在他最后的晚餐，他就留下了这个信餐的礼仪，他也是教导我们，你们每逢刻这个饼啊，刻这个杯，弃这个饼的时候，就怎么样啊？要如此行，为的是就是要纪念我啊，也是一个回忆神学，让我们每一次在来到圣餐的桌前，我们想到我们蒙神救赎，想到我们也是属神，是神所爱的啊，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因为前面路程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就夸倒了啊。所以你看这回忆神学蛮重要的，但是回忆神学呢，也不是单单是我们群体一块去学习的，是操练的啊。其实回忆神学也是你跟我们个人也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你不单单是每一个月才来到这个新餐去回忆哈，那是你其实每一天你都可以个人的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想一想，神怎么爱你，你过去的日子，上帝怎么就陪着你走啊？你可以多一数算神的恩典呢，这是你去操练回忆神学的一个很好的功课。有一首诗歌，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唱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哈，或者你们读这首诗歌内容给我听好不好啊？我们一块读哈。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唱不完，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若数这恩典一化之上数，必能叫你惊讶，一时乐欢呼。你看见这首诗歌有没有唱过？唱过哈。这首诗歌就是常常提醒我们要回忆，要好好的数算神的恩典。当你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这会怎么样啊？你的信心就大增了，你就会，你疑惑就会消除了。你不是说你的困难全部已经解决了，不是这样说，巨人还是存在的，但我们却不至于绝望。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回忆神学。回望历史，不单单让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工作，更加是当你回忆他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去能够很具体的去形容到底你相信的神他是怎么样的神，他到底是谁。你认识他是谁吗？不是说一些神学的名词他是无所不在，他什么什么，不是，我不是说这些神学的名词，乃是在你生命当中，你经历到他到底是谁，他对你来讲，这一回神到底是谁。回望历史，摩西在第三十节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当他回望历史的时候，他可以把神举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他是属天的战士，他为我们打仗，在旷野他怎么去带领我们，他怎么去在我们前没有路的时候，有一个红海在我们前面，后面埃及兵追着我们，怎么办呢？上帝为他们分开红海，使他们走干地，脱离了埃及的追兵。每一层仗都是上帝在前面，好像一个战士一样，带率领他们，带着他们去打每一场的 胜仗。他们经历到的上帝带领他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但是都是有惊，但是没有危险的。就是他要告诉以色列人，当初你们经历到他上帝就是我们的见识。然后呢，他有告诉以色列人第二个比喻，就是神是天父，是我们的父亲。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好像一个慈父这样的形象，他托带着他的儿女每一走每一步，在这个可怕的旷野当中，他们面对的没有水渴了，上帝就供应水给他们，叫吩咐摩西，你把磐石击打，水就出来了。当他们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天上就降下玛拿，他们就可以有的吃了。上帝就是这样的，好像这个父亲一样，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养育他们，看顾他们。所以未来，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未来我们也相信一定不会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你要记得，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父亲他带领着我们，怀抱着我们。然后摩西第三个比喻就是说，神是向导，他举起起来，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走。所以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是不会迷路的，因为有允许也有可处，就好像代表着神的同在带领着他们。上帝就是这样让他们在四十年中从来没迷路，没迷过路。其实这个比喻就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呢，我跟一些朋友呢，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啊，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就是长江三峡啊。这个地方，当时我们从武汉出发，然后去过荆州啊、宜昌啊、白帝城啊，哈，每到一个地方都蛮有很多回忆，因为我们拿着三国的故事啊，这里楼比都做，这里做个什么啊？这个张飞的怎么样哈？这个诸葛亮哈，这怎么来着？我们就每走到一个地方都蛮开心，因为很多故事人物让我们很多回忆。在旅游期间，我们遇到一个外国人，他也是跟我们一块跟我们一样是。也是没有跟旅游团啊，是我们各自自由行的去哈、啊，就在长江上下就遇见他哈、啊，你知道当时呢，我们所谓的自由行呢啊，你明不明白？我们香港是自由行，你们也是这样叫哈、啊，自由行哈、啊。其实当时三十多年前呢，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的哈、啊，没有手机，没有 GPS 哈、啊。但是我们每去到一个小镇，我们去买一最地摊呢，就买一张地图，当地的地图，然后就去研究啊，这样去，这样去哈、啊，就这样就去，就走过这个大关南北了哈、啊。当时我们遇见一个外国人的时候，他也是自由行，他很喜欢我们呢、啊，就很想跟我们一块，我啊没所谓了，我们就一块去。去游览啊，哈，坐船啊，什么的，我去帮忙他哈、啊。其实我们的英文也不太理想，但是他总的是沟通，可以沟通了，所以我们就一块哈、啊。后来我们走到去过不同的景点之后，总有一天我们要分手了哈、啊，所以我们要去峨眉山了哈、啊，他就去另外一个景点，所以我们就终于都要分手了哈。啊，但是这个外国人他心里就很有一些紧张，他告诉我们，哎，我希望我下一站能够遇到一帮朋友跟你们差不多，也可以一块的去游、啊、旅游、啊、其实我们听得出他很担心， 在当地迷路，他也不懂，他问人的时候，当地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讲英语了哈，所以他也很担心啊，到时候我不会不会迷路了哈。我们听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但是突然间有一个弟兄，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就跟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 follow the flag， 跟着旗子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呢，我们走当时去的中国的明星啊，其实全部都是当地有很多的旅游团的。当时每一个旅游团啊，他们都有导游哈，就拿着旗子哈，然后后面就我们说这是什么亚旗团啊，后面的人就跟着这个旗就向前走了哈。这个弟兄就告诉我这个外国人说哈，你去到任何的地方，如果你迷了路，你怎么说呢？你就 follow the flag。随便找着一条旗，你就跟着他走哈，你就不会在这个景点呢迷路，找不到方向了哈。后来这个外国人很开心啊，对对对，就是应该是这样子了哈。后来他就很开心离开我们了哈。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摩西就是要提醒我们，神就是我们的向导，他一直带领着我们，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 follow the flag， follow Jesus。 今天的信息我觉得值得用花一些时间去为大家预备一个功课。这个礼拜如果你有时间的，我盼望你也想上，试试看哈，可不可以做这个功课哈？你可以把手机拍下来，然后回家好好的想一想啊，这几天好好的去做这个功课。这个是怎么功课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人生都遇到不同大大小小的困难的。我们可以第一天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的你，有没有一些很害怕的事情，会不会成为你的巨人呢？你试试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不一定是立刻就想到的，可能或者你一立刻就想到，你可以用花一天或者两三天的时间去想也没所谓。然后第二天你就花一点的时间去回望过去，上帝在你困难当中是怎么样带领你经历，他怎么带领你走过过去的困难，巨人还是存在，但是上帝是怎么陪着你走，怎么去听你的祷告，怎么去让你尽力跨进这个困难。你可以想多想这方面，为过去感恩。第三天你要调整一下你的眼光，就是去问过去这么多的经历，让你发现神对你来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要好好的想神对你来说，对你人生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你可以用什么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不是教你背神学的名词，乃是神在你的心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怎么称呼他。最后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去跟他分享，可能分享的是一些很开心的经历，或者是分享你还是挣扎，没所谓的，只是跟他们分享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彼此带到，好不好啊？就把这个功课留下来哈，可能我也会WhatsApp 给你们的 group 了哈，群群。 群组了，就让你们呢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礼拜会不会可以学习这个功课啊？我们一块祷告。亲爱主耶稣，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害怕，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人生，我们还是发现你是陪着我们走，你带领着我们，扶持我们。所以我们面对前面的日子，我们总都会想到我们会再次看见巨人的，但是我们还是求你把我们的目光带我们回到你的身边，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向前行。感谢你，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